说在地的故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生活狗狗说在地的故事。我们今天呢要来探访鹿港龙山寺，特别为您邀请到文史工作者陈世贤，世贤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老师早安。
嗨，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
老师讲到龙山寺呢，最有名的话就是鹿港，可是我大脑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龙山寺，就是在万华邦嘎那边。对，所以他们这两个龙山寺是好朋友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就是刚好名字叫龙山寺？
是那个我们台湾哈，台湾有五座龙山寺。那这五座龙山寺的主神都是拜观音菩萨。
五座在哪里？我只知道这两座哎、欸，
分别在淡水啊。
淡水也有。
对，淡水的龙山寺哈，一般游客去淡水不会走到龙山寺。
对啊，
因为它在市场里面。
嗯，
对啊，像我们这种爱逛市场的人，就一定会找到。
所以它是在就淡水当地人他们的那种像早市那种。
对对对对，淡水的第一市场里面。
哦、OK OK， 我还真的也没有去过那，我们可能通常都是走那个观光路的景点这样。
是、嗯、是，所以淡。水龙山寺、哦、它在市场内。那蒙嘎龙山西蒙嘎龙山寺就是北部最有名的龙山寺。
对，那边很多算命的耶。
哦，是 连他们那个 要添这个太岁灯光明灯还要排队、有没有？
对啊，不过现在都可以网路上面了啦，比较方便一点、
啊欸、
所以鹿港龙山寺这边也会有很多那种算命的吗？
没有，我们鹿港倒没有、
OK
我们鹿港龙山寺在台湾的古建筑里面，鹿港龙山寺最精彩。
嗯嗯，
对，因为它保持188年前的古建筑，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鹿港龙山寺就是188年前刚开始盖就是这样了。
对，因为在188年前做了一个大规模的重建。
嗯，
那次的重建就是奠定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整个规模。
欸，所以它是重建，它在更之前就盖了。
它更之前就在盖了、啊哦、所以它的历史背景年代很早。
嗯嗯。
而且鹿港龙山寺它是国定古迹。
对。
啊，是。
好，那再来这样三座了吗？
对。
就淡水一个万，欸，淡水跟万华会不会互别苗头啊？因为都在北部啊。
好，应该会吧。
就是平常如果观世音互相彼此有联系的话，就说欸，你看你的香火没有我多吧。应该不会这样啊。
好
好，那鹿港再来呢？
再来就是台南哈，台南有一座龙山寺。
嗯，
但是这个龙山寺在差不多20几年前遭到回路之灾火灾。
嗯嗯，
所以它没有被列为古迹。
哦，但是还是存在的。
是，所以一般人到台南很少去逛这个台南龙山寺。
它、啊、在台南哪一区啊？
它在台南的那个东门有没有？有个城门啊？
哦、有
东门哈、嗯、的附近。
哦、OK， 好，那再来、
就是凤山，
凤山也有，
是高雄的凤山。
欸，我是屏东人欸，我不知道凤山有，虽然说屏东跟凤山也是有点距离啦，但是感觉就是很靠近啊。我们以前从屏东到往高雄的时候，都走高屏大桥下来就凤山了啊。
是，
凤山那边也有，
对，就在它的市中心哈。
嗯，
那么凤山这个龙山寺的创建年代也非常早。
嗯，
这五座龙山寺的主祀神都是观音菩萨。
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的寺庙要叫龙山寺？
对，很好，他们都是源自于主庙。
嗯，
哦，主庙在哪里？主庙在泉州的安海。安海有另外一个地名叫安平。
嗯，欸，那跟我们台南那个安平古堡有关系吗？
是，来，所以泉州的安平就是郑成功长大的地方。
哦，
所以郑成功来到了台湾，也把他小时候长大读书的那个地方、安平的地名带来台湾。
哦，所以如果说假设我们变成伟人呢，我现在到全世界去，我也可以把一条街叫做台湾大道啊，把一个区域叫做西屯区啊、对不对？也可以嘛。
所以安平这个地名就郑成功带来台南嘛。
嗯嗯，
对。那这个安海龙山寺，这个安海这个地方是泉州最大的一个港口之一。
对。
我们说海上丝路其中一个重要的港口。那最主要的信仰中心就这个安海龙山寺。
嗯、
那他主祀神是观音菩萨嘛。
可是如果靠海不是通常都是会拜妈祖？
但是观音跟妈祖也都是民间普遍的一个信仰，
他们是好朋友就是、
所以你看哦，那个我们早期的先民哦，移垦到台湾来，就把安海龙山寺的香火带过来。
嗯、
那在台湾盖的庙宇也叫做
就是龙山寺哦，所以原来那一座就叫安海龙山寺，
是的，
然后移过来就变成万华龙山寺啊，淡水龙山寺，还有现在最有名的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鹿港龙山寺，就全部都在叫龙山寺，否则我们这样一听会觉得说，哎，龙山寺，我在瞬间想不起来他到底要跟哪一个神做连接哦，就是跟观世音菩萨。但是观世音菩萨的庙宇这都叫龙山寺吗？
啊，当然不会啊。嗯哦，你看那个很多我们台湾哈，很多在山下的那个小寺庙也拜观音菩萨，嗯，他们就是什么岩
哦。对，
懂意思吗？比如说清水岩
哦，有、
哦，对，哦，山下的小池，嗯，拜观音菩萨的，它大部分都是以岩来称呼，嗯，
所以我们看到那种岩，它可能可以猜测啦，就是观世音菩萨，
啊，是。
那观世音菩萨跟送子观音有什么差别？
因为观世音菩萨它有很多种不同的造型，
嗯，
哦，所以有其中一个造型就是送子观音，
哦，
所以很多富人，哦，你看哦，这个龙山寺因为主事成观音菩萨，所以很多它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富人信仰的中心，
嗯，
哦，所以很多富人早期要求子啊，
对，
哦，那会到这种属于拜观音菩萨的这种庙宇。
所以拜观音菩萨的，可能旁边都会有送子观音吗？
有时候他们的观音的造型不一定，
嗯，
哦，有的会有，有的不会有
哦。对，还有那个千手观音
对，你刚讲的那个安海龙山寺，它就是拜最有名的叫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
哦 okay，
是这样。但是很多这个像我们刚提到的拜观音菩萨的，哦，像龙山寺啊，它其实它含有民间信仰的那样子的一个性质，
嗯，
哦，也就是说它不是纯佛寺，它不是纯佛寺，它里面还拜了很多的民间信仰的神明。
为什么可以这样混在一起
啊？对，这个就是要谈到我们民间信仰的包容性。
嗯，
啊，你这个龙山寺是地方的大庙，
对，
啊，那他把很多的神明包容在这个庙宇里面。本来你要跑十间庙才可以拜通通拜得到的，不用你现在跑一间大庙都有了。
哦，所以如果说神明都可以共处一室和平相处，那我们人类当然也是可以共处一室啦，所以不管你从哪个地方来，我们都是大家都是互相帮助互相协助。
是，你看那个万华龙山寺的前殿是观音菩萨，他的后殿主事神是妈祖，
嗯，哦，好朋友嘛，我就说他们是好朋友，
啊，旁边还有这个月老公，对不对？帮人家牵红线
啊！月老先牵红线，然后后来送子观音，然后再送你小孩，啊，好，送你小朋友，对不对？然后文昌再帮助他好好念书啊，好好考试啊，好好求功名啊。
是啊，
哇，
啊，
那一条边呢，欸，一条龙。
像鹿港龙山寺，他的后殿是拜清代是拜玄天上帝了。
嗯，
南宫的地牙公跟熊地公啊，哦，对，玄天上帝。
哦，玄天上帝就是熊帝公，
哦，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嘛，嗯，哦，明朝政权的守护神，
对，
哦，那这个玄天上帝他是自然的崇拜，
嗯，
哦，对北方心术的崇拜。那你看到北方他的图腾是龟跟蛇，嗯，所以你看玄天上帝是不是
踩脚，哦，一脚踩龟一脚踩蛇。
对，
我以前都以为那个上帝公是玉皇大帝，欸，
不是，
所以不是，
对，
所以上帝公是玄天上帝，
熊帝公，嘿，
那是玄天上帝大还是玉皇大帝大？
在民间信仰应该是玉皇大帝啦，
哦，所以他还是就是神的神，这样，哦，好好好，因为我每次都觉得上帝公好像是同一个人，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好，那所以每一个在台湾这五座的龙山寺，它的主神呢都是观世音菩萨，
对，
但是它可能其他搭配在旁边的就不尽相同了，
陪侍神就不一定，哦，要看他们在地的文化。
哦，那所以像在台南的话呢，我也很好奇，
台南这间因为它遭到回路之灾，现在是钢筋混凝土的建筑，
嗯，
但是它有三宝佛，有这个观音菩萨，但当然还是以观音菩萨为主，
嗯，
这一座就比较没有像一般这个其他庙宇这样子有，民间信仰的神奇，
对，它就可能纯粹就是比较佛教的寺庙这样。
是，
那是因为它 遭遇那个火灾之后改变，还是它原来就是这种类型？
它原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性质，
哦，okay， 对，好，那凤山呢？
啊，凤山它它里面有一种观念是比较特别哦，嗯，下一次你仔细去看。
好，
它是一个 比较 奇特原始的木头的，但是它上面呈现一个观音头像的造型，它不是像我们一般神像雕刻的那个菩萨 的
哦，所以它是自然形成的，
自然形成的
哦。
对，有一尊是在他们正殿的最前方，有一尊是相当特别的，
所以它就是天然。我们看到这块木头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欸，这好像是观音的那个佛像这样，所以就把它请来，
对，
等于是。它等于是正就是那个什么镇馆之宝，
是是是是，
哎、欸，好特别哦！
所以下次可以特别注意这一种，
对，所以它是那种民间发现的，然后捐给他们，
对，不经过人工雕琢，
哎、欸，这种很真的是很特别，就觉得好像是显神机的那种感觉、嗯。好，所以呢，其实全台湾五座龙山寺呢各有它的巧妙不同啊，但是呢，鹿港龙山寺因为它188年前曾经重建过，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功法、所有的建筑物本身都是188年前的那种艺术，它怎么能撑这么久？
对，所以你看哦，这个鹿港龙山寺哈、哦。它的历史年代很早，它在明末清初就已经有这座龙山寺。
嗯，
那本来是靠近鹿港的河港的地方，可是咱讲一句话，所以一户里楼三帮嘎，对不？鹿港开为正式的港口之后，这个空间不够大，所以它被搬来现在鹿港龙山寺这个位置。
嗯，
哦，在乾隆51年，西元1786年。哦，那可是到了道光11年1830年，做了一个大规模的重建。
对，
那次的重建就。奠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鹿港龙山寺的建筑规模、
oh.
哦，那我们来想啊，我们台湾是一个多潮湿、多地震、多风灾，
对呀、啊，
哦，那所以要保存188年前的古建筑是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所以我听到说，哎、欸，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188年前重建，我觉得88年前盖的房子，我们现在都觉得是非常老旧了，对不对？那更何况再加上一个188年前，那真的功夫很了得。
是，所以当时这个建筑物也彰显了鹿港在那个年代对观音菩萨的信仰，跟他当时身为二鹿最有钱的一个地方，
嗯、对
哦，他留下这样子的作品。那么可是他在921地震也是受损啊，
嗯，
但是受损之后有重修过、
okay、
但是这个重修还是 保留当年的风貌、
嗯、所以他可能主建筑物结构是没有太大，就是小部分的地方去重建这样，
没错、
哦、所以我们到那边去的话，听说那个门也是很功夫哦，
是是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龙山寺、哦、你看整个规模是他最前面它占地1600平，前面有一个山门、嗯、有五门、哦、有戏台，尤其是那个戏台非常精彩，
对，
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台湾保存年代最早的八卦藻井
啊。八卦藻井是什么意思？
八卦藻井你看它是用传统这个木结构用接榫的、
嗯
哦、用斗拱层层叠出来、
嗯、
一个华丽的一个木结构的天花板、
哦、
那称为藻井、
哦、
那它因为做八卦型所以称为八卦
藻井、哦、
这是目前台湾保存年代最早的，
所以完全没有用到一根钉子、
其实我们在921地震重修的时候、把一些传统建筑解体、
嗯、
那个过程其实有看到很少的钉子、啊
哦 okay,
不能说全部没有、
okay. 对、但是大部分它还是用相砍的那种方式，
对，接榫的方式、
嗯
所以你看我刚讲戏台上面为什么要有藻井？
对啊，
因为以前没有麦克风啊，
哦，所以它是一个回声的系统吗？
是，它有共鸣扩音的一个功能在。
好厉害哟、哦！
那台湾出现八卦藻井，第二个是在北港朝天宫。
嗯，
那日本时期很多庙都重盖，也都出现了藻井。
可能就觉得说，哇，这样那个音光、那个灯光，然后音响效果，虽然说我们那时候没有喇叭麦克风，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体可以让声音传得更远。
是的、哦、所以我们刚讲到五门戏台，然后它有拜殿、有正殿、有后殿、
嗯
哦、所以鹿港龙山寺在、台湾庙宇的古建筑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它在我们的信仰中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可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去那种寺庙跟去一般的那种道教的那种庙，它参拜的过程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因为像以鹿港龙山寺来讲，它已经属于民间佛教了，
嗯，
所以它已经结合了一般的那个庙宇的，
哦，
你到了这个庙，你还是先拿个香，它有一个提供楼嘛，我们一般说拜拜的时候先拜提
供，那提供是上帝公还是
玉皇大帝？玉皇大帝，
哎、哦欸， 所以
就叫你下一次来鹿港听我导览，你就不要。
好的好的，马上立刻报名。就是所以所有庙宇的天公炉都是玉皇大帝的。
是啊是 啊, 是啊。
哦，所以那那个玄天上帝怎么办
啊？我跟你讲啊，你到了鹿港天后宫哈，鹿港天后宫现在也是国定古迹哦，这个月刚升格为国定古迹
哦，这个月
啊，它的后殿有那个玉皇大帝殿，
哎呦，
它是做玉皇大帝的牌位，
嗯，
有的庙会刻玉皇大帝的神像，
嗯，
可是像我们鹿港就认为玉皇大帝他是最尊崇的一个神格，
对，
所以不敢随便塑他的像，
哦，
就以一块牌位啊，重点是他前面两个护法，
嗯，
一个就是玄天上帝。
哦，
这样了解了吧？
我这样了解了，了解了。
所以谁比较大？
那玉皇大帝。那另外一个护法是谁？
另外一个是张天师。
张天师地位也这么高？
张天师是玉皇大帝前面另外一个护法。
哇，像我们有以前很久以前那种港片啊，不是有那种张天师捉妖啊，就感觉他好像是跟我们比较亲近一点。没想到他在神佛界的地位这么高。
是的，是的。
哦，张天师。
嗯，
好，所以这个是，
所以像我们在庙里面，你刚提到，
嗯，
拜拜还是照着一般民间信仰的方式，
对，
啊，我先拜天公楼，然后拜主神，然后再沿着庙宇的动线。
那那个时候的重建是政府出钱，就清廷出钱，还是说鹿港人民集资啊？
当然是鹿港人民集资的
啊！
啊，
那个清朝政府叫他们搬地方，自己不出钱了，
在那个年代，我们台湾是那个边疆地区，
嗯，
所以这个信仰大部分都是以鹿港人为主，
嗯，
那么当时是鹿港清代的守护叫日茂行，
哦，有，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啊，对，日茂行是出最多钱的，啊，
嗯，
是，
所以如果出钱然后盖庙啦，盖，这种佛寺啊，是不是会庇荫后代子孙
啊？一般是这么认为了，
积福德嘛，
对
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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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好，所以日茂行他有出大力，出钱又出力啦。
是的，
好，但是九二一重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日茂行已经就没落了嘛，那九二一重建的时候呢，
九二一大地震，我们鹿港龙山寺受到很严重的损害，
嗯，
所以当时由我们的这个鹿港的企业家叫宝成，
嗯，
宝成的蔡老板他就跟我们提到，他说他们家小时候很穷苦啊，跟我家一样，
我们家也是。
那么他母亲用龙山寺的广场那怕超收啊，
超收啊，是什么？
超神啊，超神，
嗯嗯，
所以他母亲教育他们小孩子要好好的读书，宝成的这个老板蔡启瑞先生，他是台中师专，现在的台中教育大学美术系毕业，
嗯，对，
他先出来做美术老师，
嗯，
后来转而从商，
哦，
事业有成之后，他看到九二一地震龙山寺受损，
嗯，
他就捐了2亿7千万来修龙山寺。
哇，因为可能会想到妈妈从小教他们的，
是
可能要感恩要惜福，加上自己家里就曾经运用这块广场，妈妈这样拉把他们小孩子长大，
是，
所以后来也是回报龙山寺，
回馈，是的。
OK OK， 所以这两次的重建呢，都有赖于就是鹿港当地的商人，然后他们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是的。
不过我很好奇，就是说清廷之后，然后到民国之前，进入了日治时代，他在拜观音这一块，或者说民间信仰这一块，会不会有所改变？
对，一定会有改变的哈。那个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当时他们把我们鹿港龙山寺纳入他们京都西本院寺的分寺。
哈，这样鹿港人愿意吗？
可是在那个年代没办法，他们派遣的那个和尚啊，卧赏就是日本人，
对，
所以当时是日本的和尚叫光明智小和尚，就从西本院寺被派来鹿港龙山寺当住持，所以他就把我们民间拜的佛像往外请，
对，
拜他们自己的佛像，是因为日本京都西本院寺他是真宗本派本院寺，
嗯，
他们拜的是阿弥陀佛，
哦，
所以他们从京都就送了一个阿弥陀佛的佛像跟佛龛，
嗯，
来到了鹿港龙山寺的正殿。
那原本鹿港的神就请到外面了，
就请到后殿了，后来就被移到后殿，
哦，嗯，
可是后殿在民国十年火灾啊，
嗯
啊，我们的神像都被烧了
啊，
哎呦，十八罗汉被烧了17尊，
那就只剩一个罗汉了，
然后后来再找师父重新把那其他的把它刻回来，
哦，
那当时 日治时期就是日本和尚在管理嘛，
嗯，
可是日本战后日本也带不走这个佛像，
嗯，
所以在民国
寺庙也带不走 啊
对，在民国五十年的时候，我们就把日本那个京都本院寺的阿弥陀佛
往后移，
往后移啊、移到后殿，
把我们的神再往前移
再往前移啊，是恢复原本应该有的这祭祀空间。
哎、这样恢复回来，那时候十八罗汉有凑齐了吗？
凑齐了，凑齐了。
Oh, OK，
民国十年火灾烧掉，民国十七年就把它凑齐。
OK， 速度还算蛮快的。
对对对。
对，那其实刚才我们在放歌途中，老师有提到说，之前在鹿港龙山寺还有七宝铜观音
哦，是这个七宝铜观音，这个你看你听到这个名称就特别，
就想说我有听到铜，所以应该是铜做的，但是七宝是什么意思？
七宝铜它是用七种金属下去做的
哦、
所以它的名称叫七宝铜观音，
是像我们八宝粥的概念吗？
啊好，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哈。那么七宝铜观音它是我们龙山寺的正式之宝、可是在民国七十年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它被偷了。
哎、那个不是很重吗？
啊，小小尊的还好
哦。
对，
所以是可以偷得走，
是可以被一个人搬得走的。那么后来在香港古董市场找到，
哎呦，
所以我们龙山寺就派人去把它买回来赢回来。
嗯嗯，
可是这段时间就不敢放在庙里面，
又怕被偷啊。
对，所以就放在主委家。
嗯
啊，那一直到了民国九十七年，我们龙山寺因为九二一地震重修嘛，
嗯，
民国九十七年修好了。
对
啊，现在殿内都有监视器、防盗设施啊。
对，
所以我们又把七宝铜观音请回来正殿。
哦，所以我们现在去还是可以看得到。
我们只要看到那个正殿里面、最大尊的那尊叫脱胎的观音菩萨，
脱胎，
它是先塑个石膏模，
嗯，
然后把漆跟布哦，布塑在哦在外面，然后用漆把它塑成这个形。
哦，我知道，
菩萨的，再把石膏模给
拿下来，所以就是一层漆一层布，一层漆一层布这样。哦，之前我们漆器大师有告诉我们这种脱胎的那种
脱胎
的用法，
对，那个比较新。
嗯、
大尊的那个是民国五十年的，
所以它里面是空心的
啊，空心的、
哦、
啊。那第二尊是差不多在日治晚期的，
嗯，
那第三尊就是我们刚讲的七宝铜观音。
哦，所以都可以看得到，
是是是。
哎、欸，像我很好奇，有些观音是站着，有些观音是坐着
啊。对，这个就是我们说观世音菩萨的法相有三十三个应身，
嗯，
所以它的呈现出来的像是不一样的
哦。
啊，对，所以或站或坐或盘腿
都不一定。
都有、
嗯
哦、那我们以前都认为说是大陆的信仰移民到带着随着移民带来台湾、我们鹿港龙山寺的香火分灵到昆山、
哦、所以原本我们是从泉州安平那边过来的嘛，然后但是我们又把影响力再回到中国去了。
是的、
哦
你看那个昆山附近 有很多的台商嘛、所以台商就出了钱呢，仿鹿港龙山寺的建筑啊，
对，
规模大好几倍，盖了一座佛寺。
嗯，
这座佛寺叫昆山的汇聚寺，智慧的慧，聚合的聚啊，汇聚寺。那么它的正殿就是供奉我们鹿港龙山寺的观音菩萨
哦，
分灵。后殿是供奉我们鹿港天后宫的妈祖，
所以它里面供奉的神都是从鹿港龙山寺那边分过去的，
分灵过去的。
哦，哎，分灵要怎么分哈？是香火这样分过去吗？
对，这个有几个状况。第一个就是分香火嘛，
嗯，
把这个灵气带过去嘛。
对对对。
第二个就是分灵，就是雕塑一个神像，
嗯，
来原本的主庙，
嗯，
哦，来挂会，让我挂会
哦，
然后
就承受香火一段时间，对，
请这尊佛像过去
哦，
对，
但是应该都要先把杯啦。
是啊，是啊，当然。
哎、老师，我问你一个题外话，好不好？
好，
就是如果我们把杯的时候啊，把到笑杯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神明一直给你笑杯的话，
神明一直给你笑杯，我们说一上一下就要允杯嘛，
对，
就你问的事情是答应的
嘛，就 OK 行杯
啊，那个两个都往下就是。不 no, 不 OK，
对对对对，
两个都往上就只是笑一笑，
对，
就不表示任何意见、
哦、因为我一个朋友啊，金山，他说就是神明在笑你傻， 还有神明听不懂你的问题，所以他就是只好笑一笑。
没有，因为刚好太多人在问了，所以他、
多功缓冲啊。他先请你这边先稍微等一下哦，待会分身再来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妈跟我讲说，就是神明的答案呢，他知道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他又不想泼你冷水，所以他只好就是笑一 笑，让你知难而退。所以我就很好奇说，这个笑杯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可能每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了哈、好，那在鹿港来讲的话，除了说寺庙多，其他的美食也非常多哎、老师。
是啊，
对不对？上次我们有介绍过，那听众朋友就一直在那边问，然后我就想说，哇，那真的我们应该来出一个那个鹿港美食之旅。那如果在龙山寺附近的话，就在那附近有什么美食？
刚好有两家跟龙山有关系的，
嗯。
一家就是在第一市场的龙山面线糊，
所以他就这么直接就叫龙山面线糊。会不会别家也说这个龙山又不是你的那个商标，那我也叫龙山面线糊？
通常在乡下比较不会这样子、
比较老实，他勾引这样啊，已经被人家叫了，我们就叫别的名字。
是、那另外一家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叫龙山鱿鱼羹，这两家都是鹿港有名的小吃、
面线糊里面有加什么东西？
面线糊里面 它比较特别，它是黄面线、那里面有猪的后腿肉，还有那个蛋敲一敲打进去，因为它是勾芡的嘛、有一点点的蛋花，然后有那个虾米。它就很单纯，它的原料就这样子，然后勾芡、所以我们的鹿港的面线糊是米线糊，它不是蚵仔米线，不是大肠面线、它就叫做米线糊，口味完全不一样。
参拜完啊，祈求平安，就走到第一市场。通常第一市场是不是就是这个城市最早开始的？
原则上是这样子。
那里面美食一定是最古老、最好吃的。
鹿港第一市场可以分上半场跟下半场。
所以这个龙山面线糊还有龙山鱿鱼羹，
对、
一定要去吃。所以它这是属于上半场还是下半场？
对、这个是属于全天候的。
全天候。
对，因为在第一市场有那个比如说 卖一点以前的两点以前的、
他们会共用同一个摊位吗？
有的是，就有的会有的不会。
嗯、
那下午三四点就是卖晚上场的，对，所以
还有全天的
啊，所以来鹿港要一整天。
对啊，要从早吃到晚。那因为它的寺庙什么都很多，然后它的风景名胜区也都非常多，所以你可以逛逛寺庙，然后吃一吃，然后走走风景区，然后再逛逛寺庙，
再回来吃。
那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去鹿港一整天的话，有哪些的庙宇是我们一定要参拜的？
鹿港天后宫啊，
天后宫好，
对，天后宫，龙山寺，所以我在去鹿港的朋友哈，大部分的人都走到天后宫，
对，我也是，
很少人去龙山寺，
这样不应该啊，米线糊阿伯生气哦，
但是这两间庙都是我们。你看一个小镇有两座国立古迹、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们两个相距多远？
一公里而已
啊，那走一下就走到、
所以刚好一个在鹿港的街头，一个在鹿港的街尾，中间串了200年前的老街跟九曲巷。
哦，那个不见天也是在那边吗？
不见天街已经不见了啊，拆掉了
对
就是现在的中山路嘛。对，
所以第一市场在哪里？
第一市场就刚好在龙山寺跟天后宫的正中心。
你看这样真的太完美了。
是啊，
对不对？你要龙山寺玩，然后就走去吃东西，然后吃完再继续往下走，因为你吃饱了，你总是要消耗一些卡路里嘛，然后再走到天后宫，
对，
然后这样又肚子又饿，再走回第一市场。
他在鹿港的中山路跟民主路的交叉口，那这个地方哦，刚好这里有一座鹿港最有名的糕饼店，叫玉珍斋。对，光绪三年，你看1877年卖到现在了。
哇，他们后来不是有分家？
是，但是后来这个商标权是这个妈妈这边
老店这边拿到了。OK， 所以这个是也是非常知名的糕饼店，到处好像也都可以看得到分店。
我们台中也有。
对啊，分店吃跟总店吃 有时候我觉得是心理上面的因素，就觉得还是总店比较好吃，不知道为什么啦。对，可是人家可能是同一家的，做好这样运过来，
是，
但是个人心理的因素。但老师那个美食，听众传简讯说不够哎，因为只有面线糊还有鱿鱼羹，第一市场那么大，应该要再多来几
个。那个霸回啊，
霸回是什么？
霸回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一般讲的什么中华霸丸啊。
哦哦，
可是你想啊，那个霸丸它是写肉鱼。圆啊，
对，
圆怎么会是丸的意思？对对，
哦、
所以你供丸才叫丸啊。
嗯，
啊，那个叫霸肉圆叫，所以我们鹿港腔叫霸回。
霸回，
回回
回是什么字？
回起来，改成米家。原来他那个面皮是不是要在一个小碟子这样子
叫回
起来，然后里面放肉啊，再把它弄起来，
有点像那个炸鹅啊，那个最后那个、
啊、
这样回一下，然后这样炸进去。
对啊，所以那个肉圆，鹿港的肉圆好几家，那、在第一市场就有两家，
对，
一家叫扬州，一家叫林家三代霸丸。
哇，好吃
劲哦。那一家是卖中午以前的，就早上差不多七点卖到一点。
嗯，
这扬州是这个时间。那个林家三代霸丸是卖下午三点到差不多七点。
他们是不是有讲好，就是我们应该要做合作嘛，就把霸丸这个市场吃下来。如果我们两个一起开，哎呀，那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就要抢客人了。
不是啦，因为你从一大早卖到晚上真的太累了。
哎、欸，有些那个、店家真的很猛哎、欸，从早餐卖到宵夜，我都想说，而且更离奇的是，他们都还同一个人雇，这个就真的很离奇、
哦。
在台中那个第五市场有一家霸丸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子，
对，很离奇。我就觉得怎么从早到晚都是同一个人雇，他都不用睡觉吗？
是，
好，所以霸回
回。
欸、所以我们如果讲霸丸去那边，他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当地人了。
对对对，你要假装一下你是当地人，你就
跟
说，欸，霸回一点，你就说啊，这个当然啊，那他们有卖那个欧丸啊，
欧丸、就是、
啊，上一次有讲到欧丸啊，那个欧签啊，里面包肉啊，啊，这个饮食文化跟原乡有关系。
嗯，
所以我在 A 门哈，厦门我就吃到欧丸，可是厦门的欧丸不好吃，鹿港的比较好吃
啊，应该是有记忆的味道嘛、而且他会因为那个来到台湾调整那个口味，我们就吃习惯了这个口味。
还有光绪十年卖的那个水晶饺啊，
嗯，对对对，
生炒五味啊，
生炒五味是哪五味？
生炒五味。就是鱿鱼，它跟龙山鱿鱼羹蛮像的、
嗯，
可是它里面就是鱿鱼、肉羹、那个虾仁、那个葱跟香菇，
哦，
就这五种，
这样感觉搭配起来，我就觉得很赞了耶！
生炒五味，
如果淋在饭上啊，或者淋在面上，
面上
哦，这样就很好吃，
但是你单吃就很好吃，
所以不配什么东西吗？
不用配，就你吃一碗生炒五味，
好、啊，这样不会太咸吗？
不会，不会，
啊、
对。
这样一盘要多少钱
啊？一盘才35块、啊，
怎么这么便宜？
对，面线糊一碗25块
了，也太便宜了吧！嗯、
水晶饺8颗40块，不行，我告诉你，这个都是我们鹿港人在吃的。
哦哦，
懂意思吗？
观光客吃了才要涨，是不是？
所以，因为你礼拜一到礼拜五还是鹿港人啊。
对对对对
对对，你总不能只做礼拜六、礼拜天，那你涨起来怎么办？
哦，
对不对？
哇，这个老板很佛心呢、欸。
是啊，所以我跟你讲哈，那个越不景气，鹿港人越多。
嗯，
你知道吗？
因为他美食好吃，道地，然后价格又实惠。哎、欸，但是有些饭店啊，他一到五他打八折，然后六日原价，那你们也可以这样啊。
没有啦，我们乡下都是很实在的做生意。对，
但还是要记得要去庙里祈求平安幸福。今天也非常开心呢，可以邀请到文史工作者陈世贤，世贤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鹿港龙山寺，还有推荐我们这么多在地人才知道的美味啊！谢谢老师，
谢谢。
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